赞美主耶稣，他已战胜死亡权势。来欢呼赞美主耶稣，宣告他已全然得胜。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借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他的圣宝座前来敬拜，好不好？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当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请你帮助我们带着一颗敬虔的心，愿意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主，当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愿意求主垂听。主，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到你面前来，我们带着各种不同不一样的心情来。主，我们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带着喜乐，因为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也为着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喜乐，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可能来的时候带着重担，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本来就是要我们把重担交给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你得安息。主，我们来的时候如果带着忧伤或者是烦恼，主，我们也可以到你面前来，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凡到你面前来的，你要给他从忧伤转为喜乐，从失望转为盼望，从盼望重新得着力量。主，我们真的是愿意在你面前求你跟我们同在，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蒙恩得赐福，而且跟主有更好的连结，更重要的让我们能够体会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教导关于圣灵是什么，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蒙恩得赐福。愿荣耀颂赞归给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今天盼望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耶稣的教导关于圣灵是谁，还有耶稣今天讲在圣经里面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你们要从圣灵生，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盼望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这句话的意思。因此请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约翰福音，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到念到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四本的书，就是约翰福音。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诵读，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念到第二十一节来诵读。来，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响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样的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知，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同了从天降下的仍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就不说，总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好，感谢主，非常好的一段圣经。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需要了解这段圣经，你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因为这是有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求你就带领，也愿主你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也帮助你的仆人能够把主你的话语讲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愿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盼望能够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谈圣灵，我就要一系列的要讲关于圣灵的事情。今天是我们讲第三堂。我以前曾经跟我们大家讲过，圣灵乃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三个位格的神。我们相信一位神，但这位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很多人会以为，那到底三位真神到底是怎么了解呢？很多人的第一个观念，那很多的牧师也这样讲，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我要来让你们猜看看啊，到底这样讲到底合适不合适？说什么呢？说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称我张牧师，然后我回到我家里面的，我儿子叫我什么？我儿子叫我爸爸。那我到我爸爸的家，我爸爸叫我什么？叫我儿子。我一个人有三个身份。有人用这种方式在表达说，那我们的神就是什么呢？圣父、圣子、圣灵，就这样一个神，那有三个位格。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讲这样了解到底对不对？你如果认为对的请举手。没有人敢举手，表示我们弟兄姊妹都受训受得很好。弟兄姊妹，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但是我们的神是超越这一个。因为我们的神不是说什么呢？不是在什么地方都就变成什么，在什么地方都就变成什么，不是。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如果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就会出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如果他跟神一样的话，是同一个的话，那怎么办？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然后他在世界上，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到约旦河里面接受他的表哥，名字叫做施洗约翰，给他洗礼。然后耶稣从河里上来的时候呢，忽然天开了，天开了以后，上面有一个声音从上面发下来，从天发下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是我喜爱的。那突然间，不然这个样子，从天上有圣灵仿佛鸽子，啪啪啪啪啪啪就降临在耶稣身上。圣经这样讲，那我刚才讲那个观念能不能够成立？不能够成立，不然的话怎么样？对啊，如果是三个都同一个的话，然后耶稣在那边受洗完了，又赶快跑到天上去，然后哎，你是我的儿子，我爱你。然后等一下又跑到天上去，啪啪啪啪，哎，我降在你身上，讲不通。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耶稣在世界上常常祷告，他跟谁祷告？跟阿爸父神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是圣子，在这样祷告祷告祷告到一半的时候，然后飞到天上，儿子啊，我听到你的声音了。不能成立。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个位，是一位神，但是那个一位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团队，一个 team。 因为说一个 team 啊，是什么呢？但是他们是合而为一的，那个一是什么？合而为一的意思，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的空间，在他们当中完完全全的是一。所以在旧约圣经的那个生命记第四章说，以色列百姓啊，你们要听，我们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个一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叫做 Ehath， 那个字的意思不是只有单一的意思，而是一个团队彼此合作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上帝的独生子。而圣灵呢，是耶稣基督圣父圣子所出来的神的灵，他们合为一，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创造了整个宇宙，创造了整个世界。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个，我以后有机会再更深的跟我们来讲三一真神的观念，我盼望能够讲得更清楚，那是需要一个钟头的时间讲啊。那我今天要来讲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因为耶稣出来传福音，他行了很多神迹，哇，好多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有的人病得医治，甚至有人死人从死里复活，而且呢有人被鬼附，哎，被赶出去了，得到释放了，好多好多奇妙的事情发生。耶稣一出来就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因为犹太人他们在查考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在算根据旧约圣经好多先知预言，将来有一位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他要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人来的时候呢，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一个人身兼三职。诶，这个人很像哦，所以他已经被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中文旧的圣经翻作尼哥底母，这是古代一百多年前那个宣教士所翻的。但是尼哥底母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听，是男的，怎么有一个母在里面呢？所以现在的翻译把它翻作尼哥德牧，德是道德的德，那牧是牧养的牧，那翻得比较好听。所以我盼望从现在开始我们讲尼哥德牧比较好啊。有一个人叫做尼哥德牧，他呢，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他是一个官。他一个什么官呢？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了，他们是什么呢？是当时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但是罗马帝国容许他们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 Sanhedrin， 就是他们有一个自治团。那个自治团呢，选出71位长老，70位，然后70位后来投票，不然怎么办呢？就多加一个叫71个。这71个是在几百万的犹太人当中选出来的，是德高众望的人，是有权柄的，可以定罪，可以甚至给人判死刑的。尼哥德牧就是当中的一个，他有权又有势。 但是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呢，他心里在想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犹太人在期待的弥赛亚？他听了好多，但是他想亲自去看，因为他听到这个神迹奇事，那个很多事情，而且讲话有能力，而且做很多很好的事情，所以呢，他想去见耶稣。白天不好意思了，你知道为什么白天不好意思？白天人多，而且耶稣到处人在找他啊，所以白天比较不好。他特别选了一个晚上去见耶稣。圣经没有说他是为什么理由去，但是至少有两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白天人多嘛，不好意思讲话，所以呢晚上去比较好，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像我的身份那么高啊，去找这个好像山野的野夫，虽然他很厉害啊，但是总是不太好看嘛，我要顾我的面子，所以就晚上去找耶稣，这是第二个可能性。为什么这样子你知道吗？耶稣在当时很多人说，哎，他是弥赛亚，是上帝所派来的。但是很多犹太人说，不是，从乡村出来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们很注重啊，犹太人比我们华人更注重什么呢？出身、出生地，还有他的名望，有没有？他说这个从北边加利利来的，加利利是一个很落伍的地方，是一个山区，怎么有可能有好人物出来？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呢，很多人都给耶稣问打一个问号。但是这个尼哥德慕他至少有一个心想去找说到底这个人是谁，所以他就来了。他来的时候呢，就像犹太人跟我们华人一样，一见面的时候又讲一些很漂亮的话，恭维的话。哎呀，我听说啊，我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且呢你来做师父，因为你行的神迹呢，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没有人能行，等等等等，还要继续讲一些漂亮的话。耶稣可能漂亮的话不喜欢听了，耶稣单刀直入的就跟他讲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为什么呢？耶稣一下子看穿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心里也渴慕，他很想知道说我们的国家已经没有了，那我们的社会已经被人统治了，那我们将来怎么办？而且那个神的国说要来在哪里？其实耶稣还没有等他心里问说他要问的问题的时候，耶稣不喜欢听那些啰嗦的话，拍马屁的话。耶稣单刀直入跟他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他开始搞不懂了，什么重生呢？英语叫做 born again， 那什么重生呢？所以他听得就很迟钝。他说尼哥德慕说什么呢？人已经老了，如果能重生呢，岂能再回母腹生出来吗？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我已经那么老了，我你要再重生，我再跑回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就重生。耶稣给他解释的更清楚，不是从妈妈的肚子生。耶稣在这里跟他讲清楚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到底那是什么意思？从水跟圣灵生，那是什么意思？其实耶稣在讲说，人若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两件事情。第一个，经过水洗，这就是基督徒我们按照耶稣所说的水洗。那个水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种象征性的，耶稣基督的宝血从头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帮我们做洗涤的工作。那个水洗很重要，这个水洗不是耶稣发明的，而是最早在圣经里面那个施洗约翰发明的。施洗约翰找耶稣半年，然后呢，施洗约翰他先知，他出来传福音有能力， 他一直指责犹太人，你们心里面邪恶，你们真的很糟糕，你看神的审判来了，你们这些都 躲不掉的。那有一些宗教家哈，经学教士去的时候，司祭约翰不会说哇，这些德高众望会读书的，而且这些穿得很漂亮衣服的人来也来听我讲话。你知道司祭约翰马上指出，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哦，大家都吓了一跳，穿得很漂亮衣服很德高望重的人被他骂什么毒蛇的种类，谁能免去你们上帝的咒诅跟神惩罚呢？悔改。哦，那很多人听着扎心，然后很多人就说好，我们约悔改，到约旦河里面，然后司祭约翰用水给他们施洗。耶稣指的是这个是什么呢？必须你先要有那种悔改的心，然后经过水洗，那是第一个关卡。然后呢，你必须要再接受圣灵进入你的里面，把你生出来。哇，这个更比较难呢。那是什么意思？他更不懂。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什么呢？说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意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这里所谓的生，你知道我们人怎么生出来的？我们从爸爸妈妈那边生出来，就是男女交合，然后有卵子跟结子结合，然后我们就知道孩子就在妈妈肚子里面逐渐长起来。但是耶稣基督在讲说，有一种属灵的生命，那种属灵的生命不是人从人来的，而是什么呢？不是当你受洗了以后，或者是当你渴慕的时候呢，圣灵就进入你的里面。然后圣灵进入你里面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呢。就好像我们当中很多妈妈，当你怀孕的时候，你马上知道吗？不知道，大概要多久？大概有的要经过一个礼拜，有的要经过两个礼拜，大概有的三个礼拜。我曾经听过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姐妹啊，她已经两三个月了，她觉得不舒服，怎么肚子越来越大，好像吃东西吃不好，然后一直揉肚子，不要出来，不要太大，不好看。结果呢，还有呢，一直捶，不要，怎么现在越长越胖？后来听去检查，去检查又才发现有身孕，不知道。那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当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接受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被洗涤，我需要被洗干净的时候呢，圣灵进入你的里面，要帮助你怎么样从里面重生，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那个叫做从圣灵生，那是谁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然后讲完了以后，耶稣就给他讲了一篇很重要的道理，你怎么样从水生，从圣灵生？既然有这个样子了，那你怎么样得到生命？耶稣讲说，神已经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而且怎么样呢？他要为世界上的人舍了生命，然后呢，他会被高举起来，他会流血，他会为人舍了生命。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领受水洗或者领受灵洗之前，你必须接受这一个神的儿子，你要相信耶稣。所以在第十六节，在刚才第十四节还开始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耶稣会钉十字架，然后呢，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换一句话说，你要重生，你要用水洗， 然后你要认罪悔改，然后呢，圣灵可以住在你里面，把你再次生出来。第一个，你要相信神的儿子，那就是门槛。当你愿意相信上帝差派他的儿子来这个世界为你做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呢，当你接受他了，那是第一个门槛，相信耶稣。那么这里很有趣哈，这里很有趣，耶稣在第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哇，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把圣经合起来说，好怕，好凶，好可怕，他好霸道，怎么要相信耶稣，不相信他就判罪，我何罪之有。很多中国人在读圣经的读到这里把圣经合起来不要读了，怕太霸气。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如果你了解其中的真理，一点点霸气都没有。这是什么呢？这是神为世界上的人开启的唯一一条路。请问我们世界上的人都会死，对不对？请问死是什么记号？死就是咒诅的记号。所以你说你没有罪，有一天你也会死。为什么？因为死是罪的结果，是咒诅。我们总是会说啊，人总是会老嘛。请我们记得，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以前人不会死，人从被上帝创造以后人不会死，但是从罪进入人的生命以后，罪让人死。所以当你不要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进入既然是那个永恒的咒诅里面。而神在这里开了一条路，叫我们怎么样进入他的里面的时候，当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耶稣已经为我死了，担当了我们的死罪了。所以呢，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怎么样不被定罪，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很多人想说，你们基督徒也会死啊，你没有信耶稣也会死，信基督信耶稣也会死，那有什么区别？区别可大了，弟兄姊妹。你看那一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死的时候哀哭泣哀嚎，然后又去撞头，哇，痛得不得了，那叫做永别啊，诀别啊。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你去看基督徒的葬礼，基督徒也伤心啊，我们的人过世了，但是那不是永别，那是暂时的分别。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死，基督徒的死不是咒诅，是一种生命的转换。这个会坏的身体在耶稣基督里面留在这个世界，那个灵魂被耶稣接去以后，将来在天上耶稣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个叫做灵体，永远不朽坏，跟耶稣一样，那叫做永恒的祝福。跟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死了以后，那种咒诅，那种撕裂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爷爷死的时候哈，当时我们信耶稣了，但是我爷爷死的时候，我们周边没有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家里面考虑就是说，我们很不喜欢人家批评说基督教死最不孝，就是不会哭。所以呢，我们也入风随俗。我小的时候，我六七岁，我看到我们家里面聘请的十几个人，几个专门哭的人呢，让他们怎么样呢？让他们付钱给他们哭了，就是跟我们那边乡下的风俗一样。我记得我在旁边看哈，那有一个指挥的， 然后下面的人问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哭，他说你听我指挥，我手一挥下去你们就开始哭哈。那什么时候停，就走到那边啊，到乡村，我们这条就一条街，这条街很热闹，这条街一过去以后我手举起来你们就不要哭了。弟兄姊妹，我们总是要这个样子让人家知道我们也很伤心，其实那是虚伪的不得了。你看去美国人那个美国人的基督徒的葬礼啊，你知道一个死人躺在那里，然后大家去看了一下，就讲几句安慰的话，然后大家就在聊天了，那聊天就开始讲笑话什么的。人死在那边不会觉得怎么样。弟兄姊妹，我印象最深的告诉我们诸位，李伯伯过世的时候，我们李妈妈的宝贵的丈夫啊，李伯伯他过世的时候，文艺跟我们讲说他过世了，快过世了。我们好几差不多有20个人左右，我们教会的人就跑去了，就在李伯伯的床上，哎，他刚过世，我们没有一个人哭。我在那个时候告诉弟兄姊妹说，李伯伯的灵魂还在啊，耶稣跟他在旁边，我们现在开始跟李伯伯讲话。我请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跟李伯伯讲话，他在听着呢。你知道我们在讲，有时候在跟李伯伯开玩笑说，李伯伯你以前还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大家笑得很高兴。一个人躺在死人躺在那里，我们没有个人紧张得不得了，我们在跟他讲你去天堂不要忘记我们啊，我们还跟他讲说我们以后会在那边见面啊。弟兄姊妹，一点点紧张都没有，一点点流泪都没有，当然不舒服了，会流眼泪，但是呢心里面没有那种撕肠裂肺的那种情况。那是什么？那叫做祝福。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享受，除了这个外没有人有。所以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所以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耶稣说所有世界上的人不信的全部被定罪了。你有一些人没有信的，他不知道他已经被定罪了，有一天他会死掉。所以所有的人包括你跟我，但是基督徒的不一样就在这里。然后再下来怎么样呢？第二件事情，信耶稣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拯救。但是在这里讲一件事情，圣灵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要让你决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不是只有信而已。耶稣在这里从第十九节到20节讲说，你的生命要决定选哪一边。你不要说我信耶稣了，我已经得救了，好搞高兴。不对，你的生命里面要做一个决定。这里说黑暗跟光明，你必选边站。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你做基督徒，我们说啊，我们基督徒不得罪人，但是面对光明跟黑暗的时候，你基督徒必定选边站。你要进入光明，或者你要进入黑暗。第十九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就近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罚。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换一句话说，你信耶稣了以后，你不能够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可以了，我已经毕业了，我已经拿到天国的 passport 了。你的生命要常常就近光，而那个光就是耶稣基督。而你的生命如果不常常就近光，你还会被黑暗的权势拉下去。那怎么办？请你记得，因为耶稣曾经应许我们，信他的圣灵就内住在他的生命里面。请我们记得啊，信耶稣的人圣灵住在你心里，你不知道哦。 但是如果一个被鬼附的人有鬼进入他的生命，他会知不知道？他知道。我看过太多次了，那个鬼哈，在人的生命里面平常也很好哦，但是一碰到什么事情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个鬼样子就出来了。但是请我们记得，当圣灵，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圣灵进入你里面，你里面就有一个能力，那不是一个能力而已，而是一个生命。所以那个生命叫做属神的生命，是圣灵住在你里面给你的。你因为靠着那个力量，靠着那个新的生命，你怎么样，你就可以胜过。所以这里说圣灵来了，要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个生命怎么样，要住在你的心里面，让你跟耶稣基督同在，而且那个心，那个圣灵呢，常常会感动你，帮助你，而且带领你。我不是跟你们讲过我自己的见证哈，我好几次跟师母吵架，请你们记得，我坦白跟你讲啊，做牧师也会吵架，所以请你们不要以为做牧师不会吵架啊。如果有人说做牧师不会吵架，那是谎话。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圣灵住在我的心中，圣灵住在师母的里面，吵架过后干什么，圣灵会跟我讲说，你刚才这样好吗？我说当然不好，求主赦免我。那再来怎么样，就去和解吧。我们就和解了。当我们和解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过你现在是不能够再这样，你这样我就对付对不起，我就被你怎么样，没有那种话。我不知道你们夫妇吵架的时候会不会这样，你就是这样子，你常常这样子，有没有？哎，再继续就骂下去，那个叫做没有圣灵在里面，不听圣灵的劝，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生命。保罗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当一个人有圣灵进入他的生命里面，有新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好像有两种力量在心里面征战哦。那个征战要征战多久？征战到我们死。我们这个身体哈，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取死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什么？是亚当夏娃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呢？老我。而那个老我呢，常常要辖制你。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成就救恩以后，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新我。那个新的我住在我们里面，老我跟新我会怎么样？拉拉扯扯。那谁决定让他赢，谁决定让他输？请问是谁决定？是不是神决定？不是。是你的朋友帮你决定？不是。是你自己决定。当圣灵把你因着你相信耶稣基督赏赐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你要逐渐的把那个老我拿掉。如果你的生命还属这个世界，你就会跟着世界走，但你如果属神，你就跟着耶稣走，就这么简单。我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保罗形容的非常好。请你们来看以弗所书后面有个加拉太书，以弗所之前加拉太书第五章，这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段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弟兄姊妹，如果翻到的话，没翻到的就帮助隔壁的人可以翻一翻了嘛。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翻到的话，弟兄姊妹，请你们跟我一起来念来。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这里看到很清楚啊？我们有一个老我，那个老我是什么呢？从亚当夏娃留下下来的，里面充满什么呢？肮脏污秽。这里讲的说什么呢？这里把它叫做情欲。他说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似。其他还有很多了。如果你再继续看之后，圣经里面列了这一些，我们把这些都称作什么呢？称作罪。请问你有没有？你说没有啊，像我这么好的人，你思想有没有？偶尔啊，那就是罪。因为所有的罪都从思念出来的，所以最大的一个战场在哪里？就在你的心里面。计划这个，计划那个，想要说什么话，想要做什么害人的事情，想要如何避免自己，都从什么？从心里面出来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神跟你同在，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圣灵住在你心中，他会给你什么呢？他会给你和仁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已经跟你们讲过这个见证，我觉得我今天还需要再讲一遍，因为那是一个很典型的基督徒的事情。我曾经在马纳城开车送我儿子，去接送我儿子去那边表演，回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那我当时也没有 GPS 哈，开车，然后突然有一个意念说从这条路走。我没有分辨，说从这条路走，哎，好像对，我就啪，也没有打灯就冲过去了。后面有一部车子咻就撞上了。我马上发生车祸，我们两个人都停，车子两部车子都停下来，跟我相撞的是一个日本人，看起来很老实忠厚的样子的。然后我跟他就，那我们就等，我们也不吵架，就这边，然后打电话给警察，叫警察来吧。你知道警察没有那么快来的，警察每一次来都该至少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啊，所以我们两个车子就停在旁边。那我就在旁边走来走去，渡来渡去。你知道我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基督徒碰到事情一定会做什么？祷告。 你说我祷告吗？
祷告，当然祷告。
我主啊，求你给我智慧。等警察来的时候，我怎么样讲？讲了以后呢？然后讲的最好，最好就是没有罪。弟兄姊妹，我们成所有人都这样，对不对？然后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我现在需要智慧。”然后，诶，我想差不多，我祷告差不多十分钟了，我想神听到了，但是好像还没有啊。突然间，圣灵在我里面讲了一句话：“难道你的人格只值几百块吗？”圣灵没有回答说：“好，我帮助你。”圣灵没有说：“不行，你这样错。”就这么一句话，圣灵提醒我说：“难道你的人格只值几百块？你为了这几百块，你祷告向神给你说谎话？”我吓了一跳。我当时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诶，祷告完，警察来了。啊，警察来的时候很有意思，警察来了，然后说：“到底怎么回事？”我说：“我先讲，因为警察要录两个人的口供，然后写在上面嘛。”我就一五一十的讲完以后，那个日本人惊呆了。然后那个警察问那个日本人说：“你要不要加添什么？”他说：“够了，这样很好。”他也没有意见了。那警察就这样写。隔天，那是晚上发生的。隔天早上，我打电话给我的那个保险公司，我说向你们报告我发生车祸怎么样。然后我就把从头到尾讲一遍给那个接听的那个人哈，那是一个女生，不知道是几岁，我不知道。他就记录下来。那我说，我请问一下，那听到你我这样讲以后，你判断是谁的错？然后那个人就笑一笑，当然是你的错了。你知道，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着平安。你知道，那件事情过后，我就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不是以我为中心，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因为我的生命是属于他的。我会有错，但是当我承认错的时候，我所得到的保护跟祝福是永远其他的人没有办法想到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灵让我们重生，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来叫我们相信他，因为相信他不是就相信他而已，他会给我们最大的祝福。第一个最大的祝福叫什么呢？让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而那个新的生命，你如果不顺服，圣灵有一天会跑掉哦，因为我们常常随我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不肯承认的时候，不肯改的时候，圣灵失望的会走。而且请我们记得，当圣灵离开一个不相信他的人，虽然外表看起来像是基督徒，但是里面已经没有圣灵的生命。弟兄姊妹，那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大卫王当他犯淫乱的罪以后，他被一个先知拿单指责他的错的时候，圣灵在他里面，他第一句话说什么呢？我有罪了。他马上承认他的罪，神赦免他。你知道当神赦免他的时候呢，他在神的面前祷告诗篇五十一篇，就是他的祷告文。他说：“我最怕的是什么？ 请你不要将圣灵从我的心中拿走。如果圣灵 你把圣灵从我心中拿走，我就完了。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会担忧这个孩子怎么办，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到七十岁八十岁圣灵还可以叫我们孩子，因为其实七八十岁不算老，在他的眼中还是孩子。我们有还固守我们自己的职责，我们还固守我们的那个臭脾气，那是神不喜欢看到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灵进入我们生命里面，能够调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要光信耶稣不够，让圣灵住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拒绝黑暗进入光明，那是最美的祝福。我就要给你们讲两个见证。在几天前我听到我们的一个姐妹 Michelle 今天坐在第一排，我听她的见证我好感动。师母跟我讲，Michelle 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你们大概不知道 Michelle 刚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雪姐带她来我们教会，她充满愁容，一想到她的事情就哭，压力大到没有办法。她开了一个店在弗拉辛，一个月的房租2万多块，还要付员工的钱，还要做生意，天气太热也怕今天没有生意，天气太凉也怕今天没有生意，在惊惊恐恐当中，压力大到他差不多没有办法受。那要卖掉又可惜，但是他来就得祷告，他来就祷告，但是好像神都没有为他开路。直到有一天他做完礼拜以后，他走出去看到师母在旁边，他那个整个心里面所有的压力就涌上来，就抱着师母放声大哭。师母为他祷告以后，他自己说，我突然间觉得好像什么都经过都过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的姐妹终于把她的店关起来，然后呢把她的房子也卖掉，把以前伤害他的人赦免掉，然后他求主帮助他。讲快一点，当他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灵帮助他的以后，他那一天见证说，我现在好得不得了，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为什么？因为没有电的压力，而且呢我又没有那个大房子的压力，而且我现在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好漂亮，跟我的女儿舒舒服服的。而且不但这个样子，神还 为我预备一个工作呢，而且那个工作呢轻省得不得了，我去当店长，而且呢那个老板信任我，让我可以把他的店整理得非常好，我完全没有压力。而且怎么样，神的爱跟恩典就在我身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重生，这个叫做什么？圣灵内住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教会曾经有这种事情，很多位都改变。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请我们不要以为信耶稣只是一个外表的形式而已，是你真正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在里面。那你如果那个没有看得懂，你就拼命这个世界的，有一天你就是跟这个世界一起亡掉了。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山西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哈。在1835年，在山西的平阳府临汾县的西庄村，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姓习，习近平的习的，但是不是习近平，不是习近平的后代。他的本名叫做习子直，他是一个秀才，他16岁就当做秀才，就考上秀才，16岁就结婚了，而且家里面呢非常有钱，因为爸爸是医生。他呢是一个才子来的，后来他的父母亡了以后呢，他自己经营，然后还蛮有钱的，但是不怎么搞的，染上毒瘾，吸鸦片。他一边吸鸦片，一边讨厌鸦片，但是不吸又不行，所以家产差不多光卖光了。而且到了后来很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差不多受不了，看到洋人来，都是洋人卖我们这个鸦片，所以要害我们国家。洋人多坏，有人洋人向他传福音，他说这个洋鬼子讲的是什么鬼话。有一天一群洋鬼子看到一个广告，说征文比赛了，发了好几个题目，七八个题目，然后呢征文比赛，如果能够得到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前四名都有奖。哇，那个奖金不错，不少，好几两银子哦，不知道是几十两银子哦。哇，他说这个太好了，写文章我是一把手，所以呢，这个太好了。但是一想到洋鬼子就很讨厌，但是想到钱，很喜欢。后来他说好吧，为了钱的原因哦，我就去写。但是你去写，你要知道基督教信仰在讲什么，要看圣经，不然你怎么引用啊？你不孔子说那还不用，还没有用呢。不，这些洋鬼子要写洋鬼子的东西嘛，对不对？他就去拿圣经读了。他从来没有看过圣经，读圣经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怎么在这里面呢？然后再去参考一些人家的书，结果他就写了四篇文章，一篇只有他的名字，其他三篇是借别人的名字，其实都是他写的。结果一上榜，他的名字呢第一篇第一名，然后他其实后面三篇都是他写的，分一二三四名，其实钱都是他拿去了。他拿去了以后，他开始认识这些洋鬼子，这些宣教士。然后第一次接触到这些洋鬼子的时候，他的印象开始改变。这些洋鬼子蛮有教养的哦，而且讲话还不错哦。到底他们在传什么？就传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话。他整个生命慢慢的、慢慢的改变。你知道他后来可以向人家传福音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烟瘾改不了。结果他决定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如果你是全能的神，帮助我戒掉。”因为他的烟瘾啊，邪灵在他的生命辖制的非常非常厉害。邪灵跟他说：“你如果不抽，我就让你死。”里面打仗打得好厉害，然后他最后咬紧牙根说：“纵使我死，我也不抽烟。”不再抽了，征战了好几个礼拜，最后魔鬼被打败了，他得胜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习圣魔，他的名字叫做习圣魔。后来他就在他的医馆里面，他因为他自己会制造中药了，他知道说这个鸦片太可恶了，所以呢他就专门制造一种药，让人吃了以后如何慢慢的戒毒了，而且借着祷告。结果你知道吗，他开了48个馆，那个馆叫做什么呢，叫做天招局，上天招来的一个局。他开了47个，在四个省里面帮助成千上万的人戒毒， 然后传福音给他们。这个人成为在中国东部，在清朝末年第一号帮助人戒毒的人，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深受戒毒、深受毒害的人。这个人在他后来生的日子里面，三四十年里面拼命的传福音。后来戴德生牧师哈，还亲自跑到山西去给他安立做牧师，所以后来他被叫做席牧师了。你知道这个人的见证到现在还留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我再去告诉我们诸位，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就叫释放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得到拯救。而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人信耶稣了，但是我要挑战你，你经历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没有？受洗过的基督徒，我常常告诉我们说，你要渴慕圣灵。圣灵进入你生命的时候，你不再一样。有人拒绝圣灵，为什么呢？我说我拒绝圣灵以后，我喜欢的就不没有用了。我想喝酒，我想干什么，这个都不用了。所以呢，圣灵啊，请你不要来，慢慢来，我先喝一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里面有那一种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圣灵不会管你，那你就自己去走灭亡的道路好了，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盼望我们不就信一半，说我信耶稣了，那后面那个什么呢？耶稣说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我们不要，那你就白信了。圣灵来要帮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是最美的祝福。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爱，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能看到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求你跟我们同在，我在这里奉耶稣的圣名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得好，而且有一天时间到了，我们可以跟你回天家，那将是最美的祝福。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启示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然后在唱这首诗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从心里面渴慕圣灵，好吗？我们这样都再站起来。
好不好？让我们更多敞开自己，欢迎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儿女身上。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 在灵与真理里。
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来成为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使这个世界充满肮脏污秽邪恶。你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因此你愿意帮助我们从黑暗的里面，从肮脏当中，从斗争当中，从不和谐当中得到释放。主，我们求你帮助，如果在我们的家或者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有这一些矛盾，有这些问题，主，我们愿意全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你如果能够在山西让一个吸毒而且是一个毒鬼，让他整个生命能够翻转过来，我们相信你今天也会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愿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位的心中，让我们能够被主得着。主，我们现在要为我们的中文学校举行结业典礼，求你跟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将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